哦，你的爱何等的阔长高深，哦，你的爱困迫我，使我能够愿意奉献我的所有，哦，你的甘甜的爱，超越的爱，哦，全然的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一头，主耶稣，哦，为着这样的爱，我们会把一生献给你，这是何等的权利，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给你，哦，不管我的命有多少，我们条条都归给你，为你无可保留，你献上一切为着你，主耶稣，你得着我命和我爱，让我们一生爱你，侍奉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能够奉献我们的所有。我们虽然微不足道，愿意跟着教会的脚步，一同来建造你的居所。主耶稣，就在今晚，我们借着这样的时刻，得着我们上好的爱，全然的献给你。Amen。
好，请坐。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我们有主的爱，我们愿意爱主，这就够了。我们侍奉最大的动力，那个源头就是出于主的爱。好像这首歌还没唱过瘾哈，我们或者要不要再唱一遍？这个1-4节哈，我们再唱。如果有什么感觉、什么引导，我们能够接受引导，再站起来再唱，好不好？我觉得。真的唱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都向着主去，啊，唱了我们的爱都被眺望了，这是最重要。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
我心永真诚，绝不受退后世界内。 心意，我心全向你一头。哦，何等权力能将自己给你，主我爱你，亲爱主我知献给你，终有你成全，归你也愿意，无何保留为期，一切
整个聚会唱这首诗歌都没问题了，但是我们还今天晚上还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负担，交通的关于儿童活力牌。这个我刚刚说过，我们服侍主的动机就是主的爱，我们摸着主的爱，那一切都不是问题。好多时候我们似乎对主的爱有一些的隔阂了，我们没有真正住在主的爱里，我们就会常常觉得来不及。 所以侍奉主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我们要住在主的爱里。愿主的爱困迫我们，我们愿奉献我的所有。好，在已过的上个主日和周六，我们交通到为主培育属灵后代的第三次的交通。在这次交通里面，主要两个负担，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召会的功能，然后呢，我们要在召会生活中受成全。召会的功能，在已过我过教会生活那么多年，我们片片段段的有一些的摸着，但是比较缺少一个整体性的看见。因着这一个在主面前寻求，我们就需要对教会的功能有一个全貌或一个完整性的看见。这个看见，第一个，我如果有一个整体的看见，我的教会生活会改观，我对我儿女的教会生活的态度也会改观。我也应该要知道如何跟福音朋友、跟初信的圣徒介绍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在这里有三方面的使命。第一个，你在教会生活，你自己的态度有没有因着这一个有一点的翻转？我要说要有翻转。如果讲过就讲过了，我想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第二个，你对于你儿女过教会生活的态度有没有改变？还是把这个当做一个选项，不过是排在后面的一个选项。如果是这样，我怕你会误了你儿女的真正的幸福。第三个，当你要跟别人介绍教会生活的时候，你要学着会去介绍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可不简单呐。有人说教会生活还不简单，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这个就是教会生活，没那么简单的哈。你们对于教会生活的评估啊，要重新在主面前来看一看。所以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个建议，我们这一周还要继续追求第二篇的信息。我的建议是，要来的主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主面前写一写，我在教会生活中受到什么成全，我的教会生活的成长史。我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问一问，我到教会生活里面我学到什么，我受到什么成全。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生活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对不起，那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资源。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在教会中受成全，好不好啊？如果说柯弟兄，我没有什么历史，我才几个月，我想这几个月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好，也可以啊说一说。我们盼望我们下一周的圣言单了，能够啊在主面前好好的考量，我们到底在教会生活中受到什么样的成全。如果你说都没有，那我真是替你感到悲哀。如果都没有，没有关系，你还活着，还有机会。你的态度只要改观，我信你的教会生活就会受到成全。如果我们态度还是很随便的，不是那么看重，我套一句我不太愿意用的话，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混教会。这个混一加进来啊，那就不好听了。我真是盼望我们的教会生活不是混的，我们是来受成全的，好不好啊？Amen， 我希望这一个观念啊能够深深的种在我们的里面。下午跟第一班弟兄们在一起交通，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最感到快乐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成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的家风，彼此有一班倾心爱主的同伴，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受到莫大的成全。我觉得这种成长啊，因着成全而带出了成长，这是最叫我们喜乐的一件事。所以感谢主，一年过一年，每一年当我在写回顾的时候，我里面非常喜乐，就是感谢主，这一年我们又往前，主在我们中间不仅往前，在我们个人身上又有一些的突破了。我们应该每一个人到主面前去检视一下，核对一下，到底我在教会生活中受到什么样的成全。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说到关于培育属灵后代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儿童活力牌的实行。我因为好多弟兄姊妹是新进入教会生活的，好，你们不太了解整个历史和整个背景，我前面花一点点的时间呢，简单跟各位有一些的交通。就是在四年以前，我们有关整个会所的儿童的属灵的教育这一面，我们会所有一个这个儿童班的机制建立在这里。换句话说，每个主日上午，我们有一批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服侍儿童，有分班，有大班，有中班，有小班，小班以后后面还有什么这个大班、中班、高年级、中年级和低年级，还有什么大绵羊、小绵羊啊，还有婴儿班。我们在已过的，我们分了好几个班级，然后我们有一些姊妹，多半是姊妹了，弟兄是几乎是很少，差不多从各区抽出来，我们轮流在这里服侍，有一些的教材，有一些的对于儿童有一些属灵的教育。但是我们经过实行多年以后，我们发现有一些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存在是在这里，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会带人的，他们是主日跟着妈妈跟着爸爸开车把他送来摆在这里，所以他们对人没什么负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来这里听故事唱诗歌，故事听了不少，诗歌也唱了很多，有些老师还没他会唱，有些老师故事讲错了他还都知道。所以这些孩子们太多属灵先期的教育我们后来我们青少年服侍者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报告说我们现在每一年接收了一些老油条进来，这些老油条讲圣经的故事，讲一些这些情，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但是呢他里面缺少一种对神的敬畏。好，然后他对人也没有什么负担，不仅没负担还有点排他性，他们自己成为一种小圈圈，一种的情形。那这种的报告传到我们这里来以后我们里面就想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金钱那样力量，我们来做这些儿童活力牌，不是，我们来做这个儿童班的服侍，怎么没有产生到预期的效果。那另一面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状况，就是我们的孩子在会所是一种表现，可是他的家长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跟家长说你的孩子在儿童班如何如何如何，他家长不相信，家长还不接受，不相信不打紧，不接受你的良心的建议。所以自己的父母并没有实际的负起儿女的属灵教育，因着这一个，我们就在神面前考量，再考量，再考量。最后，我们也跟十三会所有相当的交通以后，我们从2001年的年初，我们就开始实行儿童活力牌。感谢主，在那个儿童活力牌实行的时候，主给我们一些很智慧的一些的观察，我们定出了四大管制原则。好，这四大管制原则等一下我后面会说到。那这四大管制原则一摆出来以后，感谢主，十二会所就各区就纷纷就动起来，借着观摩学习有很多情。所以初期我们儿童活力牌实行从100多到200多到300多，甚至逼近400位。好，甚至逼近400，各区都如火如荼的在那里实行。感谢主，实行四年下来，有一些区在这条路上还坚定持续的实行。不仅这样，他们还有很多新的产品开发出来，有很多新的实行成为各区的借鉴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也不容讳言的，四年下来也有一些的区走不下去了。或者走了变了个样子又把一些安亲班的做法或者一些的幼教的一些特殊的做法带进来，就失去了 我们四大管制原则给你的目标。
对。
因着这一个，我们里面觉得蛮亏欠的，因为任何一个实行啊，走一段时间，我们都必须要交通，再校正一下。所以今天晚上聚会的目的就是在于此。我们希望透过今天晚上的交通，重新调整我们儿童活力牌的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实行，盼望我们的实行的正确，能够给教会的下一代带来更多的祝福。不过我的确看见有一些区实行的好，产生很多的效益。今天在座有相当多的人是借着实行儿童活力牌被带进教会生活里的。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活的见证啊，在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和交通。我们盼望借着这些见证和交通啊，能够叫我们深处得着激励。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前言的部分。请第一点弟兄读，第二点姊妹读，好吧？
所有做父母的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体认，就是先入为主，最先种在人里面的东西，是影响人一生最重大也最长久的。
Amen。Amen。 这是
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关于如何养育儿女的学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如何在这世界的洪流中找到你和你的儿女所需要的？这的确需要从主来的智慧，使你有看见，而不至于走迂回后悔的路。
Amen。好，这个前言啊，写了四点，其实就一点，就是你要办儿童的属灵教育，而且要优先办，抢时间来办，优先的秉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趁他还没有被玷污，还没有被破坏，还没有沾染一些不良的习性以前，你要优先的把一些正确的东西种进去。什么东西呢？就是儿女的属灵教育。儿童活力牌就是要呼吁所有做父母的一同来关切我们儿女的属灵的幸福。不要说等他大了，他有分辨力了，他再给他独立判断，错了，要抓时间。在接下去我们看见圣经中有两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他们的母亲都抢一个最佳的时间呢、把一些东西种在他们的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读完不多久了，就出埃及记讲到摩西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摩西成长的背景，他是在一个法老王奴役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背景中出生的。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凡是要以色列人中间生出的男丁啊，要杀掉，女孩子可以留下来。这是法老很阴毒的一招啊，这个断代灭种的这一招。感谢主，摩西有一个好妈妈和一个好姐姐，他们在主面前啊，在神面前考量了，最后啊，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他们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打听了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啊，就是那个埃及的公主啊，她常常到尼罗河边去洗澡，他们就趁她在洗澡的时候，用一个芦苇的草做一个箱子，把摩西啊摆在河边上。这个公主来洗澡的时候就发觉啊，这么可爱一个男孩子，她姐姐就躲在那边，一看公主喜欢这男孩子，就告诉他：“我帮你找个奶妈好不好？”感谢主，摩西的妈妈就一下就变成他的奶妈了。摩西的母亲知道这个孩子等到断奶了以后，就要送到埃及的王宫。他只有跟孩子这么一点点的时间，错过这时间，他就要完全受到埃及文化的熏陶，受埃及的教育， 我在这孩子身上只能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他做什么呢？他就把以色列人的历史，把神在以色列人这些情形啊，告诉了婴孩摩西。你说摩西这么聪明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摩西能领会。但是摩西受埃及这么长达近四十年的这个埃及文化的熏陶，受了埃及的训练，但是摩西爱以色列百姓的心智啊，从来没有被磨灭过。所以你看摩西的母亲能够抓住这么一点点这个孩子在断奶以前在他身边的时间，把一些东西种在摩西的里面，这一个种进去就影响了摩西一生的心智。圣经记载说摩西啊，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有份于埃及的那些最终之乐。摩西能够做这样的抉择，什么因素？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低估了，你不要低估了孩子们对一些事情的领悟力。我自己在教会中那么多年，我也非常荣幸的就是我有一个好的母亲，在我还很年幼的时候把我带到教会生活里了。感谢主，我就家中啊是第一个被，也只有我带得动嘛，第一个被带的就是我啊，因为我哥哥姐姐都已经相当大了，等到就带着我啊，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这是事后啊张香泽师母讲给我听的。他说啊，柯世前啊从小跟着他妈妈去教会去聚会，有一天走在路上快回家的时候，就问他妈妈将来就我们两个上天堂啊。他妈妈就是我母亲就告诉我说，等一下他们随后就会来了，我们两个先走啊。那时候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些天堂地狱的观念啊，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有一些爱主的心智啊，是从小种进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孩子们对一些属灵事物的领悟力。所以你不要说哎，他们还小啊，他们还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他们懂，他们知道你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们知道你爱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抓住孩子还年幼的时候把一些东西种进去。还有一个人就是提摩太，感谢主，提摩太，我们最近刚刚读过提摩太前后书，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保罗年轻的提摩太啊，成为保罗啊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在当时的背景，教会似乎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啊，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影响了教会。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借着书信兼顾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叫他成为保罗在对付教会败落时的一个亲密的同工。那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啊，他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个从小按原文翻译就是什么？从婴孩的时候。有时候我聚会，我就看谢欣嘛，但他唱诗歌，他也是唱，我是想他在对嘴型还是这个唱的很大声的啊。起码尾音都对了，起码我看到尾音都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看他，我里面也很受激励。你不要低估这个哦。光是唱诗歌，将来我看也很难有人比得他会唱诗歌。我觉得这就是训练了。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我信他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在那边一定在读圣经、念圣经。提摩太就在那边听，有一些东西耳濡目染，那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保罗在提到他说啊，纪念你里面无为的信心，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里面的，我相信也在你的里面，在提摩太里面也有什么无为的信心。所以在这圣经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在年幼的时候都受了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育。那所以在这里第二点，我们就特别提到我们办儿童属灵教育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这里有括弧一二三，我们一同读哈。第一，